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奇牧师。在上一个节目呢，我就跟大家介绍过利未记第24章，咁提到金灯台噃。今日呢，我哋会由经文嗰度去睇一睇关于灯台嘅事，然之后呢就会讨论陈设饼所用嘅细面啦，同埋亵渎神引致嘅死罪噃。之后呢，我哋就会进入第25章睇一睇安息年条例噃。灯台嘅功用呢，就係要发光。今日发光嘅灯台呢，就喺我哋大祭司嘅手里面噃。耶稣基督呢就话佢系世界嘅光，喺佢升天之前呢，亦都话俾门徒听要做世上嘅光。保罗呢亦都系根据呢个教导，喺腓立比书第2:15就讲啦，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启示录第一、第二章都讲，耶稣基督是以我们大祭司的身份行走在七个金灯台中间，使到呢我们成为世上的光。他呢就加添了灯油，就是呢圣灵的充满。他呢为我们修剪了灯芯，好叫呢我们更加明亮。当灯芯拒绝燃烧的时候呢，他就将光挪开了。拒绝燃烧的灯芯呢，就是拒绝基督，亦都系呢约翰一书5:16所提到嘅致死嘅罪波。经文里面仲提到利未记第二个事件，以色列妇人同埋埃及人所生嘅儿子呢犯亵渎罪波。当初外邦人跟住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就而家呢就发生问题啦。呢啲细路仔有问题，不断咁样制造麻烦咯。这个呢亦都系代表今日教会里面同嗰啲呢喺世界同埋侍奉之间拉扯嘅人。好啦，我哋睇睇利未记咯，第24章第一、第二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为点灯倒成的清橄榄油拿来给你，使灯常常点着。嗱，以色列人呢要预备橄榄油噃。既然点灯嘅灯台呢个七盏灯要日夜不停咁样燃烧，就需要大量嘅油噶啦。咁大嘅需求呢，就使到每一个以色列人同埋呢每个利未支派一样好在意会幕嘅服侍。橄榄油必须要纯正㗎，唔可以掺杂任何嘅枝叶啊或者杂质㗎。橄榄油呢就唔系压榨出嚟㗎，系要用锤打先至呢能够有最精纯嘅油。点灯呢就要用上等嘅橄榄油，因为呢佢系预表圣灵㗎。现在呢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在利未记24章第三、第四节就这样写，在会幕中发跪的幔子外，阿伦从晚上到早晨必在耶和华面前清理这灯，这要作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常收拾精金灯台上的灯。会幕设立了之后呢，灯台的灯要长明不灭的。显然他们在旷野流浪的时候呢就没有点蜡烛的。这里所讲只有呢阿伦负责灯台的用途和服侍。在出埃及记30章7-8呢就提过，阿伦在坛上要烧馨香料做的香，每早晨他收拾灯的时候要烧这香，黄昏点灯的时候他要在耶和华面前烧这香，作为世世代代常烧的香。今日主耶稣基督行走在金灯台之间，他呢是我们的大祭司，他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活在我们的内心里面，不时呢为我们修剪灯芯。当这个灯盏正是冒出黑烟的时候呢，他只好吹熄这盏灯的啦。我们呢回到利未记第24章5-7了，你要取细面敲成12个饼，每饼用面依法1/10，要把饼摆列两行，每行6个， 在耶和华面前精金的桌子上，又要把净乳香放在每行饼上，作为纪念，就是作为火祭献给耶和华。嗱，同橄榄油一样，百姓呢就要预备细面噃。橄榄油预表圣灵，陈设饼就预表基督。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就咁写：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细面呢就是用小麦做的，乳香呢是一种天然的树枝，作为呢百姓献上的礼物。陈设饼就预表基督，乳香呢就代表基督人性里面馨香之气。利未记二十四章八到九节就咁记载：每安息日要常摆在耶和华面前，这为以色列人作永远的约。这饼是要给亚伦和他子孙的，他们要在圣处吃，为永远的定例，因为在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中是至圣的。陈设饼呢就要摆在陈设台上面放一个礼拜，安息日呢就要换新的饼，亚伦同他的仔要在圣所那里吃旧的饼。在撒母耳记上二十一章四到六节呢就记载过，大卫和他的手下当饿到晕的时候，阿希米勒呢就给大卫一些陈设饼来充饥。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到四节，当法利赛人指责基督的门徒在安息日呢搣啲麦穗来的时候呢，基督就提醒他们大卫的经历。陈设饼和灯台的亮光呢都是预表基督。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一节呢就这样记载过，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又这样记载，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们如果要服侍基督，一定要领受生命的粮。我们为基督所做的一切必须要按照圣灵的带领，在基督的光里面成就。利未记中间就记载了两个事件。第一件事件就在第十章拿达和阿比户的死，而另外一个事件就记载在这里了。这一段似乎和前面的指示毫无关系，但是神正是要教导我们关于亵渎的教训。在利未记二十四章十到十二节就这样记载，有一个以色列妇人的儿子，他父亲是埃及人，一日闲游在以色列人中。这以色列妇人的儿子和一个以色列人在营里争斗，这以色列妇人的儿子亵渎了性命，并且咒诅，就有人把他送到摩西那里。他母亲名叫士罗密，是但支派底伯利的女儿。他们把那人收在监里，要得耶和华所指示的话。犯亵渎罪那个男仔呢是一个混血儿波。他妈妈呢就是但支派的，他爸爸呢就是埃及人波。在出埃及记第十二章三十八节记载过，好多闲杂人和以色列人呢一起离开埃及。这些人呢在营里面呢制造事端啊，他们抱怨啊，又引起纷争。在民数记十一章四节呢就这样讲的，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号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呢可以了解为什么呢他们会成为啲问题儿童波，专惹麻烦。当时以色列民离开埃及去到应许地的时候呢，埃及的爸爸呢可能就要留在埃及啦，而以色列的妈妈呢就要出发上路波。父母分居这个局面就出现了啦。这样呢就正好解释为什么呢神要话给他的子民听，也都今日话给我们听，不可以同那些未信或者不信的人结婚。这样呢就同种族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撇除了肤色的考虑，基督徒同埋非基督徒结婚呢系唔啱嘅。即使系同样嘅肤色，同唔信嘅人结婚呢仍然系一个错误嚟嘅。呢个呢就系神所讲嘅。如果神冇咁样讲过呢，我就唔知道咁样系错啦。呢个混血儿呢有一个难题，就系呢佢跟住佢爸爸留低好啊，定系跟佢妈妈呢离开好啦。 佢要喺两者之间做一个选择。问题呢就係佢冇真正做出决定噃。嗱，当初啦佢可能呢做咗选择嘅。但係呢佢嘅内心呢就随时呢又嚟咗一个疑问啦。啊，我当初系咪唔应该同爸爸留喺埃及呢？嗱，呢啲闲杂人呢心里面呢有一个永远都甩唔开嘅问号。嗱，当初决定要离开埃及已经系好难啦。但係呢佢哋嘅心仍然呢时时刻刻记住埃及。只要一遇到啲唔顺利嘅事呢，佢哋呢就係第一个会发怨言嗰批啦。今日教会里面呢都有呢啲人㗎喎。有啲仲未得救嘅人啦，有啲呢就想一脚踏两船。一隻脚呢就喺教会里面，另外一隻脚呢就留喺世界嗰度喎。佢哋呢係专门惹是生非嘅人。我经常咁諗，呢啲人係咪真係得救㗎？一个真正喺主耶稣基督里面重生嘅基督徒，点解会成为福音嘅绊脚石呢？对于福音嘅事工呢，阻碍最大嘅并唔系嚟自喺教会外面嘅人，反而呢就系教会里面嘅会众。我经常呢为呢件事而感到好遗憾㗎。如果佢哋话弟兄啊，愿神祝福你，希望呢你将神嘅话语传开。但系唔系㗎，佢哋一啲呢都唔想参与嘅。而家呢这个細路仔同人打交啦，呢件事唔系一个意外噃，喺但支派里面呢佢冇被接纳。但系呢个客人呢就又喺以色列嘅营区里面呢自由出入噃。佢同人打交嘅时候，佢亵渎咗神嘅圣名，佢呢又咒咗咗神噃。神嘅圣名对于以色列人嚟讲呢系好神圣噶，佢哋甚至乎呢都唔够胆读出嚟。但系呢个亵渎者呢却系呢斗胆咁样直呼神嘅圣名噃。我哋跟住呢睇睇在利未记第24章13到16节的情况，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把那咒诅圣名的人带到营外，叫听见的人都放手在他头上，全会中就要用石头打死他。你要晓谕以色列人说，凡咒诅神的必担当他的罪，那亵渎耶和华名的必被致死，全会中总要用石头打死他。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他亵渎耶和华名的时候必被致死。神亲自作出有罪的判决，而刑罚呢就是要被石头打死了。罪行的严重性呢是按照神判决的刑罚来衡量的。所有听见他讲亵渎话的人呢都要放手在他的头上，表示呢这个年轻人是要独自担当所有的罪嫌。无论是寄居的或者是以色列人，当他们亵渎神的名字都要付出死刑这个代价。在利未记24章17到22节继续描述，打死人的必被致死，打死牲畜的必赔上牲畜，以命偿命。人若使他邻舍的身体有残疾，他怎样行也要照样向他行，以伤还伤，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怎样叫人的身体有残疾，也要照样向他行。打死牲畜的必赔上牲畜，打死人的必被致死。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同归一例，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们今日呢在这方面的态度似乎软化了。这里呢很清楚地讲明杀人者死吧。反战的人士呢好喜欢高举十诫里面不可杀人这个旗帜。到了今日呢，我们还期待杀人者死的旗帜的出现的。这里所定下来的规矩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条例。以色列人完全照字面的意思，一字不改地施行这个刑罚。这个律法呢同样是适用于寄居的和以色列人。在利未记24章第23节呢就咁写啦。于是摩西晓谕以色列人，他们就把那咒诅圣名的人带到营外，用石头打死。以色列人就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行了。嗱，呢度教导一个重要嘅道德观念。神嘅圣名呢係神圣嘅，一定要维护。亵渎係最严重嘅罪。人嘅生命係神圣嘅，一定要受到保护。神亦都维护私人的财产。神一切的作为都是公义的。我们在神面前是有罪的。 以西结书十八章四节就咁讲过，犯罪的他必死亡。但是基督担当了你和我的罪，并且是死罪添。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四到六节就咁讲啦，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摩西的律法不单止引导以色列人在经济上面的生活，也都影响了巴勒斯坦地这个地区的经济活动。第二十五章的重点就是这里了。这些律法必须要在以色列人进入应许地之后才能够实施的，在旷野地是没办法实施的。这一章一再地重复地这个字，你们到了我所赐你们那地的时候，地要守圣安息，同埋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遍地就出现了十几次。这一章所讲的都跟神所赐的应许之地有关的。摩西律法的经济法则呢，是针对特定的群族，就即是以色列人，同埋特定的区域，就是巴勒斯坦。他们呢并且是针对特定的产业，就是农业。有些人呢就想将旧约的律法将它呢摆在教会里面作为典型的生活方式。其实呢这个是不啱的，它呢就不适用于现在的任何地方。请你记住，这个律法是给一些特定的区域里面特定的百姓的。一个人他读完利未记或者是圣经里面任何一卷的书的时候，一定会留意到七这个数字重复地出现。七呢就代表完全。七并不是每一件事都代表完美，但是呢却有完全的意思。在利未记重复出现的七和呢在启示录的七呢就绝对有关联的。这两卷书都是用七这个数字。在利未记呢，百姓的作息的历法和宗教的历法呢都是用七来做分段的。比如说第七日啦，第七个礼拜，第七个月，或者是第七年。历法按照安息的时序转动，利未记法典就在七个循环里面运作，启示录亦都是一样。神在第七日安息并不是因为他累，而是呢他已经在六日里面完成了创造的工作，去到第七日呢就已经无需要再做工了。安息日成为了量度时间的基本单位。由安息日开始，时间无限地延长。咁我哋睇下利未记第二十五章喇。喺第一节嗰度咁讲，耶和华在西乃山对摩西说。喺利未记一章一节嗰度呢，神就喺会幕里面对摩西说话。但係而家呢场景又返到去西乃山喎。呢度所颁布嘅律法呢，就係要等到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之后呢先至生效嘅。咁喺利未记第二十五章第二节呢就咁写喎。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赐你们那地的时候，地就要向耶和华守安息。这个呢真是很奇妙啊！地和人一样都需要守安息。第七日是人的安息日，第七年呢就是地的安息年。我们呢要翻返到去神的创造。在第七日神歇了他手上的工作，因为呢创造已经完成了。安息是休息的意思，它最基本的意思呢就是在救赎里面的安息。在希伯来书四章九到十一节就这样写，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要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顺从的样子跌倒了。经文里面的安息就是指守安息日的意思。从科技农业的观点来看，每隔七年让土地休息耕作这一年，对土地是有益的。 对那些耕田的农夫啊，或者是牲畜来讲呢，在安息年或者呢就要做其他事啦，但是换了另外一个工作也都算是一种休息来的。那土地的安息年呢，也都是让以色列人呢不要去贪求、哦。以色列人破坏了守安息年的规定，以致呢他们被掳到去巴比伦呢有70年那么久噃。在历代志下36章21节就这么写啦。这就应验耶和华藉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守安息，植满了70年。在490年之间呢，以色列人没有守过70个安息年，所以呢他们就被掳了70年啦。我们回来利未记第25章第3、第4节啦。六年要耕种田地，也要修理葡萄园，收藏地的出产。第七年地要守圣安息，就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不可耕种田地，也不可修理葡萄园。这里呢很清楚地讲明安息年和土地有关。以色列人呢要耕种啊，修理葡萄园六年，第七年呢就不准耕田，也都不准呢修理葡萄园。从以赛亚书35章第1、第2节和罗马书8章的20到22节的经文呢，就给我们知道这个呢是对人和土地的诅咒来的。人要劳苦才可以呢从地里面可以得到食物。终有一日呢创世以来的咒诅呢将会挪去噃。在美国南方长大的人呢都食过这个苦头，学到教训啦。就是呢一定要俾土地去停止耕作噃。曾经呢有相当大的一片的土地呢每年都种棉花，到最后呢就成为一片荒地啦。安息年呢实在是神赐给农夫的耕作的准则。真是很有趣、哦、连农耕的事呢神都很在行。在利未记25章5到7节就这样记载了，唯落自长的庄稼不可收割，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也不可摘取葡萄。这年地要守圣安息，地在安息年所出的要给你和你的仆人、婢女、雇工人并寄居的外人当食物，这年的土产也要给你的牲畜和你地上的走兽当食物。这里呢讲明百姓在安息年呢亦都会得到日常所需用的供应，地土的出产丰厚到呢不需要每一年都耕种的。在亚伯拉罕的年代，幼法拉底河沿岸的山谷里面呢根本是不需要耕作的，地土就会出产谷物的了。以色列人的土产呢是足够供应地的主人、仆人、雇工和寄居的人呢食用的。牛群在休耕的时候呢亦都可以呢在土地上面有草可以食，能够呢更加肥壮添。在安息年，不论人或者是牲畜，以色列人或者是外邦人，贫或者是富，神都会看顾的、哦。他们日常所需的飲食呢一无所缺。只是呢他们不可以将收成的土产拿出去卖的。好多年之前呢有一位安息日会的朋友呢经常呢用安息日来挑战我。他有一个很大的葡萄园，他的事业呢亦都做得很大。他就问我为什么不守安息日。我呢就告诉他一个礼拜七日我日日都在守安息日。因为呢我们已经进入了基督救赎的安息里面。我们呢就停了自己手上面的工，信靠耶稣基督，因此呢我们能够安息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每一日都是安息日。当然呢他就不能够接受我这个讲法的。我就问他了，那你守摩西的律法是不是好像以色列人一样这样守安息日呢？他呢就保证是这样的。然后呢我就会请他看一看利未记第25章，并且呢就话俾佢知道，以前嘅以色列人唔单止守安息日㗎，佢仲守安息年㗎喎、哦。安息年嘅时候，穷人呢可以自由咁样进出佢嘅葡萄园嗰度采摘葡萄㗎。我呢就问佢啦，佢几时守安息年啦，咁呢我就可以呢去佢嘅葡萄园里面去摘葡萄啦。於是呢佢就咁样答我啦，冇我嘅许可呢边个都唔可以入我嘅葡萄园嗰度。用我坦白咁同你讲啦，其实佢冇完全咁样遵守摩西嘅律法，佢只係遵守咗一小部分啫。 既然他没有守安息年，那当然也都没有守禧年啦。好啦，亲爱的听众朋友啊，由于时间关系呢，今日就讲到呢度先。下一次呢，我哋会继续探讨禧年嘅问题，同埋呢会睇一睇有关于属地、属房屋同埋属身嘅条例。请大家呢依时候收听，我亦都鼓励你邀请你嘅亲戚啊、朋友啊一起嚟收听。如果呢你对我嘅节目里面所分享嘅内容有啲咩嘅意见，又或者係唔明白嘅地方呢，咁呢欢迎你同我哋联络啵。咁你呢写俾我嘅信呢，可以呢一阵间电台喺节目之后所播嘅地址，咁你抄低佢啦，然之后呢注明俾认识圣经呢个节目，又或者係俾麦奇牧师收，我都可以收到㗎。另外呢，你都可以透过网络平台上面所公布嘅网址同我哋取得联系㗎喎。我哋呢尽快会回应你嘅需要嘅。好啦，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愿神赐福大家。